他纪念我们。那我们为什么来到耶稣面前？为什么奉他的名我们在主日一起的聚集？因为我们知道再一次来到主面前，他使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刚强起来，站立起来。每一个人在我们讲短短的过去一周，或许你碰到很多的事情，同样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在一周主日是一个礼拜的一开始的第一天，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礼拜要展开的时候，神召聚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能够重新的得力。因为爱能够医治，爱能够医治，因为爱不是给你东西，爱是如同诗歌所说的，医治你的心，让你能够站起来，让你能够面对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以致你可以把上帝给你的新的生命怎么样，能够享受到，也能够呈现出来。那这个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那来到主面前的每个人都相信有上帝，所以我们需要用信心来依靠。在今天的经文，我们上一次讲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讲到刚强壮胆，然后耶和华吩咐的约书亚要坚强起来，对不对？因为当摩西死了之后，他们所面对的那种一下好像以往有一个大人物在带领，然后一下子碰到的一个情况里面，他们需要，所以约书亚被鼓励要刚强壮胆。那同样他也照着这样来做。那我们看到他吩咐的官长，吩咐的百姓，然后叫他们预备，我们准备要过河了。所以接下来在我们今天所看的地方，当他预备的时候，他差遣什么？差遣探子去。但我事先先讲第二章，或许你们看到在第二章里面，或是包含了我们今天所谈的经文，你会发现主角是谁？主角不是那两个探子，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很蹩脚，他们要去打探消息，结果一进城马上被盯上了。马上被盯上了，对不对？所以耶利哥王不是软柿子，对不对？他监控也很严密，所以有人进到城门，马上就知道他们是来打探的。所以主角不是这两个探子，但是这两个探子衬托出一件事情。各位读完约书亚记第二章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好像有一件事情是逆转了？在40年前，第一代他们碰到在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他们那时候谁的心消化？以色列人的心消化，对不对？今天在约书亚记，你会发现，当“消化”这个词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是谁的心消化了？是耶利哥城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段。主角在拉合身上，我们一起来思考，也一起来思想。当同样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靠到底应该怎么行。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再次，我们求主借着圣灵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要分粮给我们，所以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你面前等候领受你的话语。同样，我们不单领受，你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因为领受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把你的话语能够回应，借着行道，能够把这样的生命的道能够行出来。我们求主纪念，在今天早晨，愿你的话在众人的心中来做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其实是一个，我们或许印象中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 就是要征战进到迦南地的，没有错，是有征战，但是在征战的背景后面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被圣经当中的一个词很怎么样，让人的心有点不安哦。读到这几段的时候，你发现神吩咐以色列百姓进去要怎么样？要把这地人灭绝。我们谈到灭绝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很紧张，我们也觉得好像这个太不人道了。但是这书卷的背景不是放在哦，这个民族比较好，那个民族比较不好，所以把它灭绝掉，不是放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因为你可以发现，在灭绝这件事情当中，其实你从上帝的角度，上帝为什么拣选他们来到，要进到迦南地，把迦南地要赐给他们？而这应许早早在很早，在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应许给他了。那只是说，那时候谈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但是不是现在？他对亚伯拉罕说：“我应许的地给你，但是不是现在，是要过400多年之后。”为什么？他提到说：“因为那一地的人罪恶还没有满盈，罪恶还没有满盈。”同样的事情，你发现在创世纪里面会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各位，当挪亚方舟洪水这件事情，大家印象是什么？是因为气候变化。
入院思想的都是罪。
因为，谢谢。因为那时候讲，遍地人，人心中所思想的都是恶。是在这样一个情况，洪水来到。不是因为那时候就有这个极端气候的变化，所以洪水来到。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洪水来到，然后怎么样？要灭掉人，因为满地遍地满了罪恶。这个跟上帝起初所造的状况完全脱节。就上帝造了天地，然后托给人，然后人离开了上帝，把这些弄成这，我们简单讲，就他弄得一团糟，以致在上帝眼中，我用"一团糟"这个词，只是好像听起来没那么严重，但是不，那时候圣经所讲的话是说，遍地满了罪恶，因为上帝需要在这当中重新再来一次。所以你发现，在洪水当中，为什么会有挪亚方舟的事情？这件约书亚记类似的。它不是单单只是一个民族攻打另外一个民族，而是从上帝的角度，你会发现，当上帝说这个地给迦南地居住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结果所做的，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他们的罪已经呈现在上帝的面前，但是上帝说不，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如果他们没有悔改，时间到了一个情况。他怎么样？这个地他就要收回。当上帝要收回归属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圣经的体会当中，因为东西要归给上帝，会借着什么方式？如果以献祭的一个场景来讲，你要怎么样？你要烧掉，你要完全归属给他。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到的。这样的一个灭绝当中，是从这个角第一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上帝要再从什么样把这地收回，迦南你们不能再住这里，现在这地要给以色列民，但同样不要以为上帝给以色列民就有特别的优惠，他跟以色列民讲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们在这一地生活，你们慢慢的就变成迦南人的样式的时候，这个地。你们也不能住，所以你才会看到在以色列历史圣经里面讲到为什么他们会被赶出去，为什么会流亡，为什么国会分裂之后，然后被外族吞灭掉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他们从一个属神的军队进到迦南地，然后慢慢变成是一个在上帝眼中几乎快变成敌人了。 他们是一个背离上帝的。所以灭绝这个词，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角度能够来看，因为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不是一种好像字面上，因为你会发现字面当中你会常常发现，诶，这群人好像被灭绝了，这个城的人大大小小，耶利哥城你往后看，耶利哥城好像都灭绝了，但是后面就蹦出来，诶，怎么还有人呢？不是一个字面上，而是一方面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然后第二方面灭绝禁尽这样的一个词用法是在表述一种军事上的就胜利，或者是他们军事上的一个作为。因为这个在同样时代，你会发现其他的文献当中，他其他的王会用同样的描述来讲说他们打胜仗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之前先让大家能够先体会说，不要怕说我们看到这个词，不要一下子把我们的想法，现在的想法放进去，而能够再去从圣经其他处去体会。所以灭绝这个词我先跟大家讲到这里。那我们回到在这当中，既然约书亚记不是一个单单讲说打仗的事情，而是一个在上帝的审判的一个背景当中来看的话，你发现主角是拉合。那拉合如果你从他的身份，他住在耶利哥，对不对？他是属于上帝要灭绝的一群。你会发现他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经常发现跟以色列人作对。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经文当中讲他是妓女叫拉合，他的职业，他在很多的层面你会发现好像他怎么可能是上帝拣选的人呢？怎么可能会是上帝拣选的人？对，在人的想法当中，我会觉得他这个条件都不符合。但是你会发现，恩典经常打破我们固有的观念，恩典经常打破我们的条件。因为你放在你我的身上当中，你就会发现，我们真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条件符合了，而是上帝的恩典打破了僵局。所以当我们今天借着这段经，我们各位可以放在心里面思想拉合到底是谁。我们刚才提到他的一些好像不可能的背景，怎么可能被拣选，他的这些背景。但是你同样你要思考，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里面，拉合的信仰，他信了什么？他的信仰告白讲的是什么？然后拉合他的信带出他的行动是什么？然后上帝怎么看待他？当探子进了城，你会发现一下子耶稣亚差遣两名探子，然后要暗中去窥探耶利哥。耶利哥就在他们现在驻扎的地方，在约旦河东。然后过了河，第一个城是耶利哥，是耶利哥。然后在当时也算，因为他们的城墙很坚固，算城墙坚固，也是文明的一个城。但是这两个探子，你会发现他们去那里要探查什么事？如果基本上我们想到这种间谍或者探子的话，他们要探查这个城墙到底用什么做的，对不对？怎么样能够攻破？但好像这里都没讲到。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们一下子进城就被盯上了，没有机会。然后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其实他们侦查的目的，你会发现如果你看到24节，他们回去报告了什么事情？在24节最后一节， 探子回来过了河，到认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然后跟他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给我们，那地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所以他的探查基本上不是探查军事情报，他在探查那一地的人的心到底是什么样。他发现神果然做事了，在让那地的人心都消化了。所以他收集不是收集军事情报，而是要看到那地的人到底他们的情况，然后同样也却让他们那种好像，各位如果我们最近一直在出埃及记、生命记上看，各位你会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心，对耶和华的信心是怎么样，是微弱的，是软弱的。虽然约书亚是第二代带领第二代要进迦南，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仍然需要在这当中得到坚固。所以当第一章说你们要刚强壮胆的时候，神也借这样的一个探子的回报来坚固他们的心。所以当我们看到在这当中两个人进了城，然后他们在这当中碰到的一个情形，紧接着他们一进去，我们刚才讲他被盯上之后，然后拉合将两人隐藏，所以马上有人就来问话了。他说：“你是不是有两个人来到你们这里，进了你们的家？”哦，然后他其实已经事先将两人隐藏起来了。他说：“果然有人到我这里来了。”哦，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哦，读到这里第四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将两人隐藏，这两个探子也不知道拉合到底他的心是怎么样，对不对？他们也跟着让他就把他带到楼上，把他盖起来，说不定把他出卖了。他们一点这个警戒好像也没有。但是我们不知道拉合他的胆识，就他竟然把他隐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他的胆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天黑了，城门关了，然后这些追赶人出去了，就他拉合跟他们讲说他们已经出去了，然后他们就往哪里去不知道，你们要赶快去追赶才能够追赶得上。然后在这两人被藏在屋顶当中的麻街里，然后那些人就听了拉合的话，就往外去追赶，然后之后在第八节我们看到拉合上了屋顶跟他们在讲，跟他们讲说，接下来就这段就是拉合的一段信仰的告白。因为他为什么，刚刚我们讲说他为什么要有这个胆识把他们藏起来，因为他自己心中很明确知道，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的，因为你们的缘故我们都很惊慌，这一地的居民都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在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讲，凡你所到的地，我都要使那地的民众在你面前怎么样惊骇扰乱，又要使你的仇敌准备逃跑。拉合讲到在耶利哥城里面的百姓，因为听见什么样的事，他说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带领你们使红海的水干了，过了红海这件事情， 我也听到你们怎么样在约旦河东，在跟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二之间的征战的时候，你怎么样胜过了他们？然后将他们进行毁灭。这两件事情，他们早已经听闻。所以喇合他信耶和华这件事情，是因为从听这两件上帝的作为事迹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过程里面，他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大家一听见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情，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识。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这里面有一点微妙，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拉合对耶和华的认识，他从听到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过程听到，然后他所得到的一个结论，他说：“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是一个上天下地的上帝。”这原本应该是谁的一个结论？是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不是听见的？他们是实际经历的。但是你会发现在以色列民当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很少听到他们对耶和华的宣告的任性是这样子。所以信道从听到而来，我们知道在罗马书里面谈到这样的事情。对，很多人说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耶稣当时的情况啊，所以我如果看到神迹我就信了。不，你要信不一定要看到，你只要听到你就可以相信，你只要听到你就可以相信。所以我们他知道这位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所经历的，然后在约旦河东，就在离他们过了约旦河那边，在最近他们打了胜仗，胜过了亚摩利王、巴山王的事迹。他知道，他说：“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我们魂都灰了，没有一个人有胆气，也就是一个人基本上就胆量什么都没了。所以我现在恩待你们，也同样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拉合认识这位上帝，但是他认识上帝不停在只是我听过他，而是他求什么？他求能够在耶和华的审判之下得着怎么样？得着复辟，要恩待。他说：“我今天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然后给我一个证据，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全家的性命不死。”这两个探子就跟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就怎么样？只要你保密，如果这件事情因着我们的疏忽，以致你们的性命受损，我们情愿用什么？情愿我们的性命来做担保。哦，简单讲，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必定以慈爱、诚实来待你。”当你恩待，我们也同样会以这样的方式来恩待你。我们看到在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当拉合说出以色列人原本他们所应该说的，拉合在他的信心的宣告当中，上帝的作为 是他信心宣告的根据，因为他听见的事情，他的信心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听见上帝的作为。在这样的一个基础当中，或许你也可以想象，拉合那时候没有圣经，没有牧师，他只是听见而已，但是这就足够，这就足够了。然后他信心的宣告，你会发现他宣告耶和华的主权，他是上天下地的神。然后你会发现他的信心投奔到哪里去？投奔到上帝的怜悯。他的信心的方向，他奔到上帝的怜悯，他不是单单只是说我信，那信之后呢，他知道这位上帝，所以他奔向这位上帝，他求他的怜悯。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他不只承认上帝的真实，更怎么样，更迫切的投靠信靠，寻求避难。所以拉合的信仰，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它从听见到承认，然后到寻求上帝的怜悯。那在十四节，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继续往下看。所以两个人对他说，我们愿意这样来回应你，如果你保守我们恩慈待我们，然后让我们不说我们在这里，不把我们卖出去，对不对？因为城门已经关了，他们也跑不到哪里去了。如果拉合说好，我就把你交给耶利哥王好了，两个人答应他们。所以这件事情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们是起誓的，他们是起誓的，以性命为保障，所以 以性命来保障另外一个性命，这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承诺。哦，所以当他鼓励他跟他们讲，当女人把两个人帮助他们从城门逃，就能够逃坠下去，从那里逃出去的时候，然后跟他讲说，你们往山上去，不要往回走，往山上去，然后去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之后，你们再转回到过了约旦河东去。然后这两个探子就跟他提到，好，你要这样做，不然我们所起誓说我们要以我们的性命来担保，这件事情就跟你无关，如果你不照这样做，我们就没办法来拯救你，就没办法，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恩慈这件事情到时候要怎么办。他说，当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当中，使我们的父母，并且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而且如他说，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了，也就是你不在我的，如果当以色列来到你们城下的时候，你发现不在你们皇内的这些不在我们的保证里面，你需要都在你自己的房中，因为在房子之外的，他们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但是在你家里的人，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就归到我们。这笔账就要算到我们身上来，我们来承担。所以女人说，好，我们就照你们所说的话说，把他们打发下去，然后用朱红色绳把它系在窗户当中。那紧接着就是他所提到的， 两个人照着拉合的建议往山上躲了三天之后再回去，然后再报了消息，报告的跟约书亚讲，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耶和华果然将那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各位看到朱红色线这样的一个记号，不单单只是一个，它是一条红色的线，做一个记号。因为作者在这当中，也希望我们能够读的人能够联想到一件事情：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当逾越节的时候，是不是有同样类似的处境？当那被杀的羔羊，它的血抹在门框的时候，血怎么样能够赎这些人？是在门，是在家里面的人，是同样在家里面的人。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他跟逾越节的对照，跟逾越节的对照，拉合的家，当这朱红色线挂在那里的时候，当逾越节羔羊的血涂抹在家里的时候，那个空间就成为一个上帝拯救的空间。因为在屋外的都要受到什么？受到上帝的审判，都要受到灭绝。而上帝借着喇合在他们家中所悬挂的这样的一个朱红色线，在那个时刻来临的时候，成为一个拯救恩典的空间。所以当上帝的拯救，你会发现他很明确，他不是模糊的。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信主，我们觉得哎呀，我只要好像我们心里信就好了。很多人会讲说、哦、我心里信，至于外面的仪式什么都不需要。如果今天这段经文可以提醒我们，你会发现上帝的拯救不是模糊的，它是具体的，有记号的，有界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拯救？为什么在基督里？我们为什么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受洗归入了基督，我们都让我们有一个生一个记号，在每个人受洗归入基督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在上帝的救恩当中，但这个拯救，上帝并没有以条件来限制，它是一个恩典的方式，它是开放的。但同样，你成为上帝的拯救的时候，你会如同喇合一样，你需要怎么样？你需要承诺，我保密。信心，很多信仰当中，我们要求的是上帝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在上帝的约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诺，我们不愿意委身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样拯救不是一个模糊的祝福，不是一个模糊的祝福。那我们回到在这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拯救是可以借着这些记号使我们看得见，使我们能够清楚我们是不是在恩典之内。他同样，他也要求我们能够有承诺跟行动，因为在我们的世代，模糊的信仰常常会跟我们讲：我信上帝，但是可能我不需要有悔改的记号，我的生活当中仍然可以是我。没有清楚的群体身份，没有生命的改变，我们总觉得信上帝、信耶稣之后，我们仍然属我们自己，或者是我只是跟我上帝的关系，我不需要跟群体的弟兄姐妹，我不需要有一个群体的身份。就好像你在教会，但是你觉得你不属于教会，或者是你参加教会，但是你觉得你只是来，然后就是回去了，参加只是你的活动，你不是教会的一部分，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信仰不是模糊的。今天借着朱红色献神，借着在这屋内的这样的一个界限，让我们能够去思想进入上帝的盟约。同样我们必须要像拿和一样有行动来证明。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拿和这段的信仰告白里面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应他。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我们受洗的记号就是我们的受洗证书，或者我们把它放在抽屉里，哦，这就是我的记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的记号不能让你应该是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的方式成为你是一个受洗归主的人的记号，是你每天活出来信仰的一个见证。所以你的记号应该是这些，不是你什么时候受过洗而已，不是你什么时候领了证书而已，而是让你每天你的信仰能够来见证你是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同样你可能也会给自己有一个，你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界限就是在礼拜天，超过礼拜天那个是另外一种身份的。我们是不是能够让这个界限不要用周日我才是基督徒，而是让每一天你都是属于主的，你有一致的身份的承诺，你每一天都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来活出上帝给你那个新生命。不要脚踏好像脚踏两条船，或者是好像我既然在屋里可以得到保守，那我一只脚在屋里一只脚在屋外，可以不可以这样？有很多人会把信仰当成这样子。我们既要上帝的保守，我不知道，各位自己可以思考想象，当这样的处境来的时候，你说你在喇合的这种情况，好，有一个他的亲戚他的表哥来了，哦，他说我只要一只脚踏进你的房里面，上帝就会保守我，那我继续在外面，另外一只脚在外面，你发现行得通吗？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被呼召，虽然我们看到在一开始我们看到拉合是他的职业关系，但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防卫，我们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跟你不一样的人，我们心里面觉得他怎么可能会得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想一想，我们跟拉合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从恩典的角度我们都是从上帝恩典蒙恩得救的，但是我们被呼召能够跟拉合一样的回应，能够回应在耶利哥城，当耶利哥王兴起了他的监控系统要抓这两个探子的时候，拉合是冒着险，他可能失去他的生命，他可能他家人失去一切的风险，但是他在这当中他借着向这两个探子所求的那朱红色献神，成为他对上帝依靠的一个证明。所以当探子回去报告之后，我们相信他们以色列百姓那软弱的信心是不是可以得到坚固，得到一个额外的确据。上帝的话 已经足够，但是往往上帝会体恤人信心的需要，会以恩典来加添。但是我们不要反过来，我们不要一直把上帝的话放一边，然后我们一直寻求，哦，我要另外一种的确据。上帝的话已经足够了，但是我们在这当中，上帝会因他的怜悯，或许再给我们在他的上帝话语当中，再给我们有一些的确据。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把上帝的话放到一旁，然后只寻求单单，哦，我要有个印证，我要有个什么样的一个 sign。回到上帝的话里面，首先你需要回到上帝的话里面，因为他的话已经足够了。所以我们今天思考说，到底谁能成为上帝的子民？喇合在我们的眼中，在我们原本的设想当中，我们想说他这种又是外邦人，又是亚摩利人，又是妓女。但是你会看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新约的三处谈到他，各位，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点 shock。 新约里面第一个讲到他是从撒门然后生了波阿斯，对不对？然后波阿斯你直接再往下看是耶稣的祖先。然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讲到喇合因着他的信心，对不对？然后雅各书在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提到妓女喇合因着信和和平平接待过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这里讲到他的信心，他被列在十一章希伯来书信心伟人的英雄榜当中。然后你看到雅各在提起他的时候，他怎么说他？他说：“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喇合有信心，然后他这里讲说，他有行为，他有信心，他有行为。喇合在这当中他向我们显明，新约三次提到他的都是怎么样，是正面，因着他的信心这件事情。如果有机会你往约书亚后面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隔不了多久会发生另外一件事，也就是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没有错，喇合被保守了。但是你会发现反而在以色列民当中有一家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走相反的路，雅干他们私自收藏的原本应该是当归耶和华应该灭尽的东西，他们把它收藏下来。所以雅干在这当中跟他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原来应该在屋内的人，但是他却怎么样，却失去了保守，因为他对上帝的信靠并没有。所以不是你在屋内，你是因为信心进到了屋内，但是你在屋内你不说那我就不需要信心了，我不需要信靠。上帝的子民不是以血统来界定，而是以对耶和华的忠诚忠实来界定。所以在今天我们同样，我们帮助弟兄姐妹，你去思考你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身上。你的信心是建立在感觉，建立在因为我的家人每个人都信主了，所以我自然而然我就信主了，还是建立在上帝他真实的作为当中？当约书亚他们这个时代，喇合听见的是出埃及的事情， 然后听见的是他们战胜西宏跟噩这两个王的事情。那如今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听见的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我们听见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种历史当中真实上帝的作为，不要再建立在一些感觉，不要建立在一些好像这只是我们家庭的传统。你也可以思想，当我们刚才讲拉合是有行动的，拉合是有行动的，他把命摆上了，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若被发现，全家很可能就被怎么样除灭了。然后他拒绝效忠耶利哥王，他有一个新的信心依靠的对象是耶和华，他认同一个新的群体。当我们从新约看到之后，你发现他从一个耶利哥人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当你在职场或许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的同伙人际关系当中，你可以活出，你是不是能够愿意冒险活出跟世界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我邀请弟兄姐妹，或许喇合他的身份颠覆你，但我也希望这样的一个颠覆能够帮助你看待，不要用外貌来看人。很多时候我们看说啊，这个不配的人，那个不配，因为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是罪人的避难所，教会是罪人的避难所。我们只都是蒙了恩典，但是我们都是罪人，不要我们自己来判断谁能不能得救，谁能不能在教会当中，在教会里面的都是蒙上帝恩典触摸的罪人。这个世界跟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或许有很多的不搭配的地方，但是上帝把我们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光景里面，他让我们能够如同喇合也同样见证你的信仰，见证这位在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已经赐给你的生命，跟世界分别出来，但是不是叫你脱离世界，叫你活出跟世界那种价值观所带来不同的生命。拉合基本上耶利哥城里面或许就只有他一个对抗着全族全城全文化。同样我们在我们现行的社会当中，你会有很多你需要对抗一些跟你讲说你信了就会凡事顺利的成功神学的偶像，同样你也同样在这当中你要对抗，因为在这世界，当刚刚诗歌有一首，各位记得吗？他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上荣华富贵、关系、财富、名声，没有一个会比耶稣更重要。”但是世界会跟你讲，耶稣看不着，他能够给你什么？这样的谎言你需要去对抗。所以愿主能够借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看见拉合的信仰宣告，这是整个约书亚记的核心。所以当你看这段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把你的重点千万不要绕在说哦，拉合说谎了，然后怎么样，因为如果你放在这里，你看你就错失掉这个经文所要展现的 喇合他对上帝的信靠是什么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拣选一个不可能，在人看来好像种种条件不符合，但是在你有恩典，你拣选那不可能的人。求你也同样帮助我们每一位，看见我们是一个在这当中因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晓得耶稣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进入了至圣所。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同样在我们领受这救恩的人身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看见福音不是给够格的人，福音是给罪人。求你给我们勇气，也能够像喇合一样，是的，在这个世代生活，很多时候世界的价值观怂恿，世界的价值观会在我们心中冒出，以致好像我们信心，你说信心经过试验，那试验也要让它能够成功。在忍耐的过程里面，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向你来求智慧，同样也向你求勇气，在这个时代能够显明你生命的作为，显明你生命的样式，认同你所赐给我们在我们身边周遭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我们能够一起在主面前来追求，学习爱你，学习服侍，学习爱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